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7,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有一次这么美好的机会学习教会历史这个课程。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课程呢？因为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的手是怎么样掌管了历史，而且呢，因为学习历史的缘故，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教会它是怎么样被建造起来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成就的。所以假如你在这个课程里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的话，只管写信给我。我是张道明，张是工厂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那是日月的明。我们也把每一次的课程它的大纲也印刷了一些小册子啊，盼望你可以来信，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册子送给您。但愿主在您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更大的祝福跟更大的使用。我也特别的有一个要求，就是盼望你可以好好的用笔记把今天的课程都记下来，也把今天的内容都好好的整理一下，以至于呢你可以跟其他的弟兄或者是其他的姊妹分享。因为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恩典只放在自己的手中，只对自己有帮助，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把它带回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也带到其他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让他们也可以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可以享受神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好，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七课了，但是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温习一下我们上一课的课程里头所教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事情。上一课呢我们是特别讲到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信仰上面的冲击。所面对信仰的冲击呢大概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世俗的思想。第二呢就是异端。世俗的思想呢就是当时的文化里头的思想，就是希腊的思想。那么希腊的思想呢也是追求生命的意义的。但是它里头呢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是不可以使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那上一课呢我们特别谈到有一个二元论，这一点呢我相信你已经弄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方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见有异端邪说他们逐渐的出现，也是在希腊的思想影响之下的。他们有诺斯底的主义，也有马吉安主义，也有孟他奴主义，这些呢都是极端，都是把我们的信仰拉到一个呢偏的不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看教会当时呢是怎么样的反应。那么在当时这一课的课程当中呢，第二个大点呢就是教会是怎么样面对这些世俗思想的冲击跟异端的冲击的。当时呢教会就更加的团结在一块儿，所有的牧师传道人更加的团结在一块儿，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主教区主教跟最大的主教的一个组织，就是逐渐的形成初期天主教的一个基础。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面对许多异端世俗思想的攻击之下呢，我们反而看见教会更加的团结之后呢，更加努力的传扬福音。跟着第二个果子结出来呢，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一点一点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就变成了 使徒信经。假如你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机会看见这个使徒信经呢，请你仔细的研究一下，这的确是一些很丰富的条例，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仰。那么第三呢，也是这个反应在这个世俗思想的冲击之下的一个反应，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就是当时许多的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啊，就是初期教会的父亲啊，教父们，他们有很多丰丰富富的著作啊，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写出来，非常的丰富。那么第三个大点呢，就是在上一课里头我们最后的一点呢，就是有关我们现在手上的新约圣经它是如何被确立的。大家都知道旧约呢主要是对亚伯拉罕跟犹太人所立的，但是新约呢却是透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鲜血，神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立的。那么这个新约的人呢，大概就是犹太人之外的这些民族了。那我们今天呢，在新约之下，我们有什么话语呢？有什么书信呢？有什么圣经呢？这就是新约圣经。在犹太教当中，他们只相信、只追随旧约圣经。但是今天我们另外耶稣基督以后所写成的正典就是新约了。我们手上有这么丰富的留下来的东西在我们的手上，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好，今天我们进入第七课。第七课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教会与政权，就是世界上的政权，以及修道主义的兴起。教会跟政权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今天在教会与政权的关系里头，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后来教会里头又有一个修道主义它的兴起，到底它兴起的影响是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今天在这个重点当中，我们所使用的所注意的时期，就是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二个大段的时期。第一个大段就是从主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300年。那么第二个大段的开始呢，就是300年到600年。在这个300年到600年这个大段的日期当中呢，我们却发现了教会有一个基本上的影响。第一，教会与世俗政权的转变，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了解跟研究的。好，原来君士坦丁大帝，有人说他是康士坦丁大帝，这就是罗马的一个大的君王，他的兴起对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影响。在教会开头的那300年当中，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受逼迫的时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因为当时犹太人把教会看作异端，兴起很大的逼迫，他们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主耶稣的教会也没有好感，所以犹太人尽他们的权力逼迫教会。然后呢，到了主后6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罗马人起来逼迫教会。原来开头的时候，罗马人以为教会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犹太教呢是正统的信仰，是正统的宗教，在罗马的政权之下，政府当中是被容纳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原来犹太人也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基督教不是犹太教了，于是乎罗马政府就起来反对基督教，甚至于用各样的方法逼迫教会。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有10大逼迫，就是出自10个罗马的大君王的手中，他们对教会的逼迫的。所以第一个时期就是主后300年到和他从前的那一个时代，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受逼迫的时代。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把教会从主后300年到600年偏做第二个时期呢？因为原来康士坦丁这个君王他出来的大概就是主后300年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 出现了。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非常的敬虔，所以康斯坦丁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已经深受他母亲的影响，对教会呢有一个好感。虽然当时罗马的政府呢对教会有很大的逼迫，但是已经接近了他的尾声了。到后来康斯坦丁他拥有军权的时候，他要统一整个罗马的帝国，他就遭遇了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敌人比他的数目有两倍之多，所以他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一次的战争。据说他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军旗在前头，那个军旗上面呢就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呢有四个字写在那个地方，说靠此得胜。那么于是乎呢他就靠着十字架的军旗呢，他果然战胜了敌人。于是乎当罗马帝国统一之后呢，他就把基督教定作国教，定作国教就是国家的宗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基督教。他所做的事情呢有几项重要的事情。第一呢，他就是把教会的地位呢从受逼迫的地位呢变成一个自由的地位。第二呢，他归还了教会里头许多的财产，被没收的私人的跟教会的财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己也加入了教会这个大组织之中。啊，这个影响就大了。因为呢，因为他自己亲自加入了教会，那么教会呢就变成有君王在里头了。于是乎其他的人呢也拼命的要加入教会。啊，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也拼命的要加入教会。那么教会从前受逼迫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愿意委身的付代价的基督徒。但是现在呢，因为君王加入了，因为许多的政府的官员加入了，因为呢国家已经正式的承认他是一个正确的宗教了，所以他的地位就改变了。改变之后呢，那些加入教会的人呢，他们的动机就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们从前是真正的爱耶稣才加入教会的，现在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了，有其他的金钱上的目的了，有其他的地位上的目的了，甚至于要讨好这个君王的缘故，这个目的了。所以教会摇身一变，从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变成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教会。那么教会就受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把主后300年到600年呢变成教会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呢是政教合一的时期。那么当时政府规定，他说所有的牧羊人都可以免税的。于是乎呢也鼓励了许多的青年人献身，因为呢他们是可以免税的，而且得到很好的薪金。那第二呢，教会因为有君王加入的缘故呢，所以经济就丰富了。第三，他把主日呢规定做一个休息的日子，就是说有自由敬拜的时间。那么第四呢，所有的传道人都可以自由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啊，不受禁止了。那么最后一点呢，他们也禁止其他的宗教。那么一来呢，也逼迫了其他的宗教，那么政权正式的加入教会，也干涉了教会的行政。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当政权正式的加入基督教会里头的时候，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呢？第一，教会就变质了，变成一个崇拜政权的一个教会了。那个教会又因为呢，国家的制度是有君王制度的，所以教会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君王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所以就逐渐逐渐形成了天主教那个教皇的制度了。而且国家有物资，有军队，有外交使者，教会呢也要有这方面的组织。所以现在的天主教在每一个的国家里头也有他的大使的，外交大使的，他的开头就是因为政府进入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觉得到底是好呢还是坏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靠着主给我们的坦白，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撒旦魔鬼所使用的另外一个破坏教会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他失落了那个因为苦难而结出来的那个委身的那个付出代价的那许多的美好的果子，而变成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富足的追求物质的追求地位的追求社会上的名声的一个教会，这实在是教会堕落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跟大家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跟政治要不要拉在一块儿。当时我们看见因为康斯坦丁大帝他亲自了加入了教会，所以政权跟教会就联合在一块儿，而且他把基督教规定了成为国家的宗教，于是乎很多人都加入了教会，但是他们的动机就不再是纯正的，所以我们看见教会从基本上是被毁灭了，因为它变成一个物质的教会。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说阴间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他自己这个永远的大磐石之上，所以教会是绝对不能够毁灭的。虽然表面上教会变成富足，变成物质化，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好像国家一样的一个君王的一个教会，但是在内容里头讲起来也仍然有一些对主耶稣基督献身的弟兄跟姊妹仍然存立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为这一件事感谢主。但是假如我们问一个问题说政治跟宗教要不要联合起来呢，我现在很清楚地告诉你，千万不要联合在一块儿。在耶稣的教基督的教会里头没有什么叫做国教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仍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传扬主纯正的信仰吧。好，现在在这个主后300年到600年这一段的时期当中，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大事。这个重要的大事呢，就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什么是日耳曼民族呢？原来他们居住在亚洲的西边，他们大概都是白种人，他们当中呢有很多个部落，而且是游牧民族。当时他们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头，比起欧洲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野蛮的民族的文化。他们当时在亚洲的西部，但是我们都知道亚洲的东部呢就是中国，中国的北边呢就是匈奴，那么匈奴跟中国本土的民族常常发生许多的战乱，后来呢经过了汉朝唐朝等等，那些君王起来就把匈奴呢往西赶过去，于是乎匈奴呢就跑到亚洲的西部，因为他们来的缘故呢，就把当地的那些日耳曼民族呢都赶跑了，那些日耳曼民族呢就开始进入欧洲的东部。那开头的时候呢，他们只不过盼望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居住，但是后来呢他们看见欧洲的文化那么文明，而且呢物质这么丰富，于是乎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入欧洲的心脏部分，甚至于进入当时的罗马大帝国的版图当中，进入罗马大帝国的当时的罗马城这个首都的地方。当时罗马大帝国已经迁都在康士坦丁堡这个地方，换句话说罗马城呢已经不是再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了，但是因为这些野蛮民族的侵入的缘故呢，必须有人起来领导民众对抗这些野蛮的民族。 当时可以起来领导民众对抗这些野蛮民族的是谁呢？就是教会了。于是乎教会就起来，教会的主教、教会的牧羊人就带领了群众，开始了做一些很深入的工作。第一，他们安定那些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些野蛮民族呢，包括了一些哥德人、法兰克人、荷兰人等等，这些人呢就安定在进入的欧洲的大陆当中，也变成了今天的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啊，甚至于英国人等等。那么当时可以让他们安定下来的，对他们安抚的是谁呢？就是罗马城里头的牧羊人，可以说是罗马的主教了啊。第二呢，教会对当时的这些野蛮民族，就是日耳曼民族呢，也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把福音呢传给他们。当时他们只是拜一些图腾啦，或者是一些他们制造的偶像啦等等。但是呢，当他们进入欧洲之后呢，教会呢就开始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向他们传讲，而且呢，向他们传讲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原来这些民族呢，都是由他们的酋长带领的。于是乎，教会征服了一个酋长之后呢，就整个的民族呢就归向了神的家，这就是群体归主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呢，教会的人数大增。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的情况之下呢，牧养的工作就很困难。那些野蛮民族也把他们的图像了，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呢，也带来进入教会当中，就构成今天在天主教当中他们敬拜偶像的那个风气。后来有一些基督徒看见这种情形之后，他们就觉得不能够再容忍在这种混乱的教会的状态之下，于是乎他们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要回到跟主耶稣有美好相交的那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乎他们就离开城市，离开教会，退到郊野的地方，退到山上，退到树林当中，在那个地方过一个刻苦的生活，过一个好好的祷告的生活，这样就逐渐的形成一个修道主义的兴起了。那最后一点，这个日耳曼民族侵入呢，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罗马这个城的教会逐渐逐渐的在众教会当中开始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就是逐渐的形成为什么今天天主教它的主要的权柄都集中在罗马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现在归纳起来讲呢，就是说日耳曼这个野蛮的民族侵入欧洲之后，它带来教会一个很深入的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呢？就是把罗马城教会的地位提高啊，罗马城的主教就逐渐逐渐变成后来的天主教的教皇了。那么又有那个各样的异教的崇拜，比如说木偶啦、图画啦也带进来，那么也有修道主义的兴起。但是无论如何，那个野蛮民族是被教会征服了，所以教会可以说是征服了整个的罗马的帝国，也征服了整个的欧洲大版图，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到第三点，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修道主义的兴起跟它的影响。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教会变质，变成物质主义，变成政治主义，也变成那个敬拜偶像啦，敬拜那个木偶啦，那些野蛮民族所带进来的他们的异教的思想。所以呢，在教会当中一些敬虔的弟兄跟姊妹呢，他们就离开了人群，到深山当中，到一些安静的地方，自己盖屋子住在里头，就专门的要过一个苦修的生活，要专门的过一个好好祷告的生活，就变成许多的修道院。 所以在主后300到600年呢，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人离开大城，跑到外边过一个修道的生活，这就是修道主义的兴起。那么修道主义既然兴起之后，它有些什么影响呢？有好一方面的影响，就是说呢，教会开始呢从大城里头下放到农村当中，于是乎呢，因为他们到外头修道的缘故，到农村当中修道的缘故，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带到农村当中啊，也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社会。那么另外的一个好的影响呢，就是把城市里头的物质、金钱、经济也带到农村当中，帮助了许多在乡下里头偏远地区当中的穷人啊，这是一个好的一方面的果子。但是另外的一方面的果子呢，就是不好一方面的影响了，就是负面的影响了。第一，因为许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是相当有才干的，假如他们努力的进入一个苦修的生活呢，就把他们的才干都埋没在修道院当中，所以呢对社会的贡献呢就缺少了。而且呢传福音的时候呢需要很多的人才，需要很多人进入社会才行，但是他们跑到修道院中修道的时候呢，过一个苦修的生活呢，结果是怎么样呢？就让大城里头传福音的人力呢减少了，这是第一个很不好的影响。第二个很不好的影响呢，原来这个禁欲主义跟修道主义呢，就是一个离世的思想，这种思想呢跟教会的思想、跟圣经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教训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往整个的世界去，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啊，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让福音可以向整个的世界传扬出去。所以既然如此的时候呢，我们进入这个修道院当中过一个苦修的生活，不能够把福音好好的传开，不能够进入世界，这不是主耶稣的这个他自己的心意。最后一点，这个修道主义呢，那些修道士常常的苦害自己的身体啊，常常的折磨自己的身体，第一方面是禁欲，第二方面呢是觉得我们应该用这种痛苦呢与主耶稣认同，而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因为呢主耶稣说我们的身体呢乃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的保养，不能够苦害它。所以这几方面呢就是那个修道主义不好的一方面。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到此为止。我们今天讲了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教会跟政治呢是应该分开的，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日耳曼民族进入欧洲给欧洲的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影响，第三呢当时教会有一个修道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心意，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过着修道主义的生活，我们就看见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我的名字是张道明，请你写信给我，让我们在主里头有相交的机会，也可以让我把我们的小册子，这个课程的讲义寄给你，请你为我祷告，我们下一次再见吧，再会。